再往下，嗯，还有一些补充的教训，在真理上他有一些东西他觉得好像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没机会跟他们讲，这个补充的教训呢其实已经不用讲了，我们都晓得了，一个是讲到睡了的人就是已经死掉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主什么时候来，这个你们要看自己去看了，我把它写下来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很多的教会他们就觉得好像除非再把川普拿出来呢，这美国就没有希望了啊！我们现在所有教会的力气呢要用在挺川普上面，所以你看这个共和党他现在就是这样，整批的年轻人已经完全对他们倒了胃口，他们也不知道美国一般的民众因为这件事情对教会对福音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也不晓得，但是我看他们好像没有用一句圣经的话，你们看圣经跟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主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有什么，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什么，还有 Trump of God， 还有神的川普，好像没有人用这些经文来替他们打招呼，好不管他、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他补充的教训啊。那还有一些提醒，这提醒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的啊，这已经到了第四章了啊。他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什么是立志做安静人，就办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你说这个还用讲吗？他不但从前这样吩咐他们，保罗在的时候他一定也都是亲手做工的，但是这个立志做安静人就和怎么讲啊？尤其在当时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洗碗机，但是咱们中国人不用洗碗机，没有超市，对不对？你每天光是劈柴生火，种菜，把三餐打点下来，把小孩子弄好，那已经是累死了。你要是光是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你就怎么样啊？你没有闲情逸致去搞别的东西吧？所谓立志做安静人，就是你需要知道什么事儿是不关你的事儿，什么运动、什么风潮，你不见得要参加。不管是反中反美啊，是反左是反右啊，是反堕胎是反同性恋啊，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好，你不见得一定要去参加它啊。这个是我给教会的一个真的是衷心的建议。现在的很多的风潮，等你去参加的时候，那个运动已经贬值了，是不是？很多人跟着哎跑到华盛顿去示威，但是没想到有人开始攻打，呵呵，已经贬值了。这黑人也是一样，黑命贵本来是一个相当有理想的运动，可是呢等到做起来的时候呢已经贬值了，他们带头的人在贵加州买了一些很贵的房子，是吧？这民主党这么办呢，共和党也这么办，黑人这么办呢，白人更这么办，你放心好了啊。咱们中国人呢，我不是说不要参与美国的政治，而是这些事情你稍微隔远一点看，隔历史上看，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啊。我们早年来到美国人都经过这些风潮，当年是捧那个里根，那个时候叫做 Moral Majority， 那个人叫做 Jerry Falwell 啊，那时候带起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参政运动。可是从那以后，因为教会把自己与政治绑得太紧，是啊，像一般的美国人传福音就很难了啊，因为你要他信耶稣，他可能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说我是民主党的，你要看看啊，凡是参加这些运动，觉得这个是疾风烈火，我们最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就不是好基督徒。凡是这样的人，你去看看他的福音还传得出去，传不出去吗？讲到现在，保罗没有对罗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政府，也没有对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的管制，他们的法律，对教会有任何的吩咐，他只告诉他们说立志做安静人啊。在这样的状况，所谓的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从前我们所吩咐你的，肯定包含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拜偶像的世界里边，怎么样在这个集权的政府底下过日子。那家人们不要乱动，而且很重要的是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基督徒所谓的见证不是自己讲的，是谁讲的？是外人讲的。别人看我们怎么样， 别人如果看我们就是整天跟着这些右派的白人，或者是左派的黑人、左派的白人，跟他们转转转，他跟你这些想法不一样的，他就没办法信福音。如果从中国来的年轻人，他就是喜欢毛主席，他一到我们中间，他看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讲起中国来呢，热血沸腾，恨得要死，他没办法听我们的福音。对不起，真正需要福音的人，从同性恋到未婚妈妈，他们都已经被教会踢在门外，因为这些外人看我们不是行事端正，看我们是行事极端啊。但是当然究竟怎么用呢，你们自己去想啊。这只是从大图画看起来呢，这个立志做安静人呢，或许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要专心在福音，在专心在彼此相爱、爱众人的事上有所长进的话呢，你不可能避免的啊一个方向，好不好？我们总要警醒谨守。然后他底下就说，你要有一个护心镜，你还有一个头盔，这个都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护心镜、头盔就是什么？外面来的东西，撒旦的攻击，社会的声音，这个说法那个讲法，你要知道到底教会要干什么。刚才保罗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的方向是什么？预定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不受刑。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黑暗，非常的混乱，还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要来，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教训不是往外看，他不要这个教会往外面看，外面犹太人逼迫的这么厉害，他给他们一个建议都没有，他还是叫他们专心专心专心专心在主的教训，专心在彼此相爱上。我们无论是死着是活着，都与他同活。你们要用这些话去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啊！所谓教会呢，就是彼此与互相。我常常讲，这个现在教会取什么名字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真好，叫做什么？彼此教会。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彼此。弟兄姐妹，读到现在有没有明白一件事情？所谓一个教会跟结婚没什么区别，是我们这一群人一同建主的意思，对不对？这是不是保罗给他们勾勒的一个图画？什么叫做在基督的面前无可指责？是李弟兄没无可指责呢，还是王弟兄无可指责？彼此彼此是李弟兄跟王弟兄中间无可指责，是他们的中间成为圣洁，是他们中间他们所有的那个爱能够增长，能够充足，在爱里面得了完全。教会去掉了彼此，就没有别的了，就没有实质了。弟兄姐妹，不要去羡慕那些上万人的教会，那上万人的教会那个彼此彼此啊，往往拿的不只是零分啊，而且是负分。人越多这个东西越复杂。圣经里面讲到现在有没有说你们要有多少的奉献？有没有说你们要有多少的人数？他说你们要传福音，有没有说你们要传到什么样的地步？没有。教会应该大到什么地步，小到什么地步？大到能够彼此相爱的地步，切实的彼此相爱。你如果大到我连你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那你怎么样一同建筑呢？你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不产生问题呢？这不是，这是你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会和我们今天所有的潮流说法比起来，你会看见相当大的不同啊！当然，我再说这只是个健康检查表啊，不管别的东西啊，剩下已经到了最后了，最后给他们稍微定了一些规矩，应该说是规条。教会里面一定有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所谓治理不是管理啊，所谓治理不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而是说呢，调整，应该是调理啊，调理这个话应该是比较好啊。劝诫你们当然照着主的话劝诫你们，那不管你听的是顺耳不顺耳呢，做劝诫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在讲道了，而是真的说啊，你可能有个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说说这些东西。那你所需要做注意的是什么呢？尊重。我想这个词是我们在中国人中间我们特别需要拿出来的， 无论讲话也好，做事也好，你要从心里面对对方有个尊重。你如果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一切，我们中间所谓的规矩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家是一群预备见主的人，那不管人家对你说什么了，你都会尊重，而且你们中间呢一定会彼此和睦。但是底下又讲了几个啊，有一个叫做不守规矩的人。什么叫做不守规矩的人？你看主日学老师，你不懂什么叫不守规矩的人，你就问主日学老师就行，再把这个东西放大一点就知道了。怎么用在小孩身上，用在教会，用在大人身上是可以警戒的。但是教会里面一定有灰心的人，也有软弱的人。除了警戒，除了勉励，除了扶助，也要向众人忍耐。就是怎么弄怎么不对呢，还需要干什么呢？忍耐。你看保罗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规条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教会里的规矩，然后很多的教会说你不可以穿牛仔裤来，不可以穿短裤来，他都完全不是这种规矩，他连奉献的规矩都没讲。可是他这个规矩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关系上的规矩，尤其无论是谁啊，所谓无论是谁，现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传道的啊，做总理的，管你是谁，不可以恶报恶。你说现在美国的政党之争实际上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他们讲得很好听啊，两边有 gap， 我们没办法在一起啊，实际上早就已经到了以恶报恶的地步了。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你要看他所结的果子，你就知道他的树。我们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这就表示是不是信徒，我们都不要以恶报恶。而底下不用讲了，底下这是非常熟悉的话，但你如果知道这是他对整个教会的话，而不只是对个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些新的领受啊。这整个来说呢，是所谓神所定的旨意。你要追求的是良善，你要追求的是圣洁，你要追求的是认识神。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要追求的不是要说方言，也不是要所谓的亲近主，也不是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不是，他要你追求的是良善。无论别人说的什么，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真真清清楚楚的根据来，要不然你很容易被带歪。神在我们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良善、喜乐、祷告、谢恩，记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应该继续表现出来开花结果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不要，除了不可以恶报恶之外呢，不要消灭，不要藐视。所谓不要消灭呢，那就是如果是一个良善，是一个帮助人的，是一个为别人好的，你不要随便把它消灭掉。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哎，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教导有相当大的偏差。圣灵所结的果子会不会背啊？会背。凡是和那个合得上的，那就是圣灵，好不好？这样比较保险一点啊。圣灵的感动不见得是他对你说句话，圣灵的感动不见得跟你讲说，哎，你要到马其顿去，不见得是这样子。圣灵的感动跟圣灵的果子真的有这样大的区别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接着他就说圣灵的事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保罗写的时候常常喜欢换字来写。喜乐、和平、良善的九个果子啊，当他来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要帮助人的，有一些有怜悯的啊，有一些喜乐的、和平的，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些东西，不要去消灭它，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尤其是包括保罗写的这封信，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不合时宜啊，这个我不需要。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你还需要凡事查验。无论是什么，怎么查验法，是从圣经的榜样、圣经的言语啊、神的话里边来查验啊。我们现在往往的教导说，我要看是不是神在对你讲话，我怎么看是不是神在对我讲话，我认为是他不是怎么办呢？那怎么查验呢？是用圣经的话来查验。包括今天种种的政治风潮，我再请大家凡事查验。因为你说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事情可能把像你们这样一个教会扯散，那就是有很强政治情绪、政治立场的人，无论是对中国、对美国，或者对社会上某一种基督徒所发起的运动。弟兄姐妹要查验，要跟圣经对照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榜样。 啊，没有，不要他引再多的圣经，你如果心里面不阿门，你要知道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那一类的要求。善美的要持守，这也是很美的一句话。你查验了以后用什么标准来看，是不是善，是不是美，出于神的，真的是在爱里边的，他就不带别的东西，在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那至于各样的恶事更不用讲了，要禁戒不做，这样就写完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健康检查表，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武功高强的事情，要你躲到山洞里面去修炼，或者要你去追求的事情，有没有？难不难？是不是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实际上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是。他对这个教会有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讲完了这个他就说了，如果你们听了这些事情，明白了这些，照着去做的话，那神干什么？神会亲自使你们，这是神的旨意，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不是要刁难我们，神更不是要让我们考不及格，他一定使我们全然成圣。这是整个教会来讲的哦。教会有个好处是什么？长腿的、短腿的、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嘿，通通一起建筑，而且欢欢喜喜。你知道建筑的时候不是说每个人都成了金牌奖，跑得特快，不不不，建筑的时候就像雅各带着他全家回迦南地一样，这个羊群在乳养的时候啊，孩子也弱小，我按着他们力量慢慢的往前行，等他走到以撒家的时候，一个都没少，没长大的还是没长大，瘸腿的还是瘸腿，连他自己都瘸了，没关系。神要我们彼此相顾，彼此劝勉，是我们中间的爱能够让我们建筑，而且让我们一同建筑。弟兄姐妹不懂得珍惜教会，不懂得珍惜弟兄姐妹，往往是因为他不晓得你最讨厌的人，在教会里面你最不喜欢的人，那个人就是在主面前当你建筑的时候跟你一起复活的人。哈哈，一个教会要知道，我们这一群人乃是从今直到永远在神的面前要一同复活的，那你就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你不可能不原谅人，也不可能不接受弟兄姐妹啊，这件事情是神亲自要做的，是使你们全然成圣，不是说哪一个啊道行高的啊有特别恩赐的人能够成了圣，不不不，所谓成圣是教会一同在神的面前被分别出来，能悦纳，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无论身上怎么污秽的人，他会羡慕我们，他会来救我们的福音。那同时我们自己的灵与魂与身子也必得到保守，保守到什么地步再说啊，这是最后的话。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或者是你们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教会，尽管小小的，尽管不像什么出名的人啊，带着什么出名的教会，但是可以完全无可指责，这是应许，这是神亲自要做的，他不是在考试，他是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把我们摆在一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该做的，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花功夫，通通已经讲完了。这就是我们的招，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是可靠的，啊，一定成就这事。但是你要读懂这封信有多重要。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把这里边的事情做好，它有一个保证，有一个应许，你们直到建筑没有问题。你把这些东西偏离了，去做一些别的，去说一些别的说法，那要预备建筑就很难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自己觉得好像不知道往哪里去，实际上你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该怎么做该怎么走 老早就写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并且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求你光照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远避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并且立志做安静人，专心在你所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吩咐上，让我们这群人在你的爱里，在这个爱的彼此交通、彼此劝诫啊、彼此鼓励的这个关系里面，得以欢欢喜喜的建筑，真的像你所应许的，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若是彼此相爱，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为什么要在我们中间？因为你要使我们全然成圣，你要使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个天使长的号筒真正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大人、孩子、弟兄、姐妹，通通完全无可指责。感谢赞美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这是多么美丽的呼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为什么要去盼望别的东西？主啊，求你做工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一个小群的弟兄姐妹身上啊，把这里边的话装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长大成人，定睛仰望你所要的幸福。但愿我们这少少的几个人能够被你称赞为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耶路撒冷的一块城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
阿们。